师父，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讲《教观纲》中藏通别圆别教最后的圆满，就是在今天我们会把别教的究竟及佛与实胜观法跟各位简单解释过去。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分证及佛，就是别教的六级佛里面第五的分证及佛。那么分证及佛有两部分，一个是初地到实地，那个是圣种性，也就是说在别教呢是从初地开始断无明正法身，进入圣位，所以他地地断一品无明，到实地的时候呢他断了十品的无明，这是初地到实地圣种性的一个位置。在分证及佛还有一个位置是等觉，所以它另外是属于等觉性，所以圣种性等觉性，把等觉另外分开来，属于分证及佛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等觉。那么为什么叫等觉？我们在经文今天就开始说等觉，所以我们实地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地上菩萨，或者是说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基本上我们都是属于初地到实地的菩萨，就是断无明的菩萨，或者称作登地的菩萨。那么实地说完了，现在要进入等觉。大家请看一下经文第154页，154页的地方就是等觉哈，更破一品无明，入等觉位，一名金刚心，一名一生补处，一名有上士，就是对等觉的一分说明。前面初地到实地已经断了十品无明，那么等觉断的这一品无明就是在别教里面的第11品，十一品无明。那么十一品无明断的时候呢，那就进入了等觉位。那为什么叫做等觉？特别把它安立一个位置，就是距离佛跟实地之间，他把等觉呢特别安一个等觉性。主要是从因上来说，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断尽无明，即将成佛，而他所证的这个觉体开发的这个觉性呢，已经在等觉的话，其实是跟佛相等，所以叫做等觉。那虽然他跟佛相等，他还是菩萨。为什么他还是菩萨呢？就是内容一样，但是他的位置是菩萨，因为要等待成佛的时节因缘，所以我们时常说是一生补处菩萨，后补佛，就是要成佛，已经有资格有能力他可以成佛，但是众生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样子的一尊佛出现，所以他等时节因缘，所以等待成正觉这种因缘也叫做等觉。所以在等觉的这个位置上呢，有从因地要到果最后的一个位置，也有从果地上来说呢，就是成佛以后在道驾十行要度众生，那么他呢叫做现菩萨身，他也可能现最高的菩萨位，叫做等觉菩萨。所以我们在《首楞严经》里面会说到，这个有成佛以后道驾十行的菩萨，他是已经成佛，就是成佛证到佛的觉体以后，他逆流而出，他就再回来，就到彼后彼岸以后呢，他的大慈悲心发，他不能留在那个彼岸，所以他逆流回来。那么有一些菩萨呢，他是从因地实性实住实行实会向实地，这样一层一层修上去的时候，他是顺行而至。那等觉道驾慈航的这个菩萨呢，这佛呢他是逆流而出，那顺行而至的这个菩萨呢，是一层一层修行上去，在这一个觉际入交，就是什么时候会碰面， 成佛以后在道家慈航的那个是逆流而出，那么因地一步一步修行的，到最后他在这个地方呢，他也会碰到这个等觉菩萨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为什么在那方碰面呢？因为他们的觉体相等，觉寂入交，所以两个呢都是觉一样的，可是呢一个是顺行，一个是逆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同证实相，所以叫做等觉啊。有一个是道家慈航的，一个是从因地修上来的。那么在别教这个地方讲的等觉位呢，是顺行而至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十地以后再下来往上断一品无名，那么就入的等觉位。那这个位置呢它很特殊哈，它叫做金刚心。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如果讲到金刚心，就会知道这是等觉菩萨，就好像我们说法云地，你就会知道那是十地菩萨啊，欢喜地那是初地菩萨。那如果讲到金刚心，讲到金刚这个名字的话，那说的就是等觉菩萨这个位置。那为什么只有这个位置叫金刚心呢？因为它断惑到最后一品无明，断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断惑的那个智慧力如金刚，像金刚一样的坚硬。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跟世间法它有相应的地方，要用比喻来说的时候，佛在2500年前就知道世间最坚硬的密度最高的所有一切物质界里面最坚硬的那是金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钻石。任何一个东西呢没有办法去切割钻石，因为它的密度是最高的，只有钻石才能切割钻石。所以这个是比喻它的这个智慧最坚硬名利，能够断一切的惑。所以我们如果惑断到最近的时候呢，功夫最成就的时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身，那么佛就持什么台？金刚台。那持了金刚台，就是表示他这个位置呢是相当高的。在报身佛坐的坐呢，也是金刚坐，所以这个是表最殊胜、最上的一个位置。但是虽然它是最上呢，它这个地方还是叫做有上士。就是菩萨的位置它是最后再往上跳一层，可是对佛来说，佛是无上士，佛是最高经典的，在上面没有比佛更高的，法界最高的是佛，那么他还差一等，所以他还是有上士。那有上士的原因就是他还有一品极微细的身相无明要破。所以别教呢他总共断了十二品无明，就是等觉它是第十一品，但是第十一品那用那个金刚心，第十一品到第十二品的时候呢，那他就把这第十二品断了，他就进入佛位。所以这个是有上士，因为他还剩下一品微细的无明要破，这是等觉位。那么这个非正即佛、十地跟等觉说完了，最后别教最后就是究竟即佛，最高的位次就是真正究竟成就的别教的佛，说明他呢是妙觉性啊，跟等觉性不一样，他就是还有一等。那么在究竟即佛，他是最高的，他是妙觉性。那么他的觉性就证的这个觉法界的这种觉体呢，是非常的微妙啊，非常的不可思议，妙极觉满。那说这个妙字的话，要讲这个觉性之妙，要讲这个妙字的话呢，我们要留到圆教的时候再说，说圆妙如何讲它的妙字，妙不可言。那么智者大师讲这个妙法莲华经那个妙，在佛法里面讲妙字的时候，它有特定的范围内容要说，所以我们妙觉性我们在圆教的时候再说哈。啊，从金刚后心更破一品无明，在这个地方就看到前面是金刚心，那么每一品无明细分的话，就里面有三品哈，就是入、中、出，就是入、进入，然后再住在里面，然后要出，就入、中、出这三品。那到最后那个要出来的，要出来的那个叫做金刚后心， 每一瓶里面有三瓶，那三瓶的最后的那一瓶，那一瓶用那个瓶来断无明的话呢，断掉最后的那一瓶无明，所以是第十二瓶就入妙觉位，就进入到别教成佛的位置。说妙觉就是说佛，别教的佛呢，他是坐莲花藏世界七宝菩提树下大宝花王座，现圆满报身，为顿根菩萨转无量四谛法门。那么这一段呢，所说的全部是华严经的内容，所以我们用华严来解释啊。因为别教最后的这一尊佛成就的佛呢，他所现的境界，他当时呢，他会做莲花藏世界，所以我们时常会说华藏世界。现在也有很多就会说他所修的是华藏法界观。那么华藏世界的安立是怎么样安立的？根据华严经，它有一个华藏世界安立图，所以我们对华藏世界呢要有一个了解，然后你才能做法界观。那华藏世界呢，其实就是我们佛法里面所说的宇宙观，就我们在佛法里面要讲到这个宇宙多大，以华藏世界来说明，也是佛法里面宏观世界。释迦牟尼佛当时要讲大的时候，我们华严经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要讲大字的时候多大，那就是一个宏观，大到什么样的层次来说明。那佛法里面也讲微观世界，就是小，那小到什么样子的情况，它也有说明。就是我们看华藏世界，那是讲一个宏观，所以这个是莲花藏世界，也就是我们的华严世界。那么华严世界的安立是怎么样安立呢？我们就要看华严经。所以今天呢，跟各位就是准备了第一本华严经。一般我们受持华严经哈，习惯性就从第二本开始受持读诵，所以第一本我们几乎都没有拿起来看。其实第一本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哦，就是研究华严的第一本一定要看。那这个是一个宇宙的安立哈，这个佛教的宇宙观里面说明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世界，就是宇宙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这个我们在华严里面说。那先说这个世界，在世间人来说的时候，现在目前来说所谓的宇宙观，在十五世纪的时候呢，都还认为这个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就是自我中心。一直要后来这个哥白尼他发现说，其实呢，这个宇宙是以太阳为中心，他提出来了是以太阳为中心。那当时还遭到那个教廷许多的非难，没有人认为他是对的啊。但是渐渐的哈，有经过观察，经过科学仪器，然后一直一直的演变，所以现在一直到现在啊，就是五六百年前，五六百年我们的这个世界发展，宇宙观、天文学发展得很快。那现在我们不止来说哈，说是这个整个宇宙哈，不但不是以地球为中心，甚至我们认为是以太阳系为中心呢，这个说法都已经被推翻了。现在所说的是银河系，银河系。那么银河系呢，他们所产生的哈，就是什么叫做银河呢？就是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就是一直在那里恒星，就是一个恒星就有很多的行星围绕它转嘛，然后行星后面有卫星，但是以恒星为中心，就恒星它是不动的。所以以像太阳一样不动的这种恒星有2000亿个，就是现在发现的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呢，目前来说有2000亿个。那这样子2000亿个再加上它周围的星团，再加上它的星云构成的一个宇宙呢，就是一个银河系。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以我们地球绕太阳转的这个银河系来说的话呢，那透过这个望远镜可以看到这个银河系呢，他们就说像一个这个圆盘哈，中间凸起来，圆盘中间凸起来这样子的一个银河系的一个相状。 那我们这个相状看起来，我们还是会认为说，那太阳在这个银河系的什么位置？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颗太阳，2000亿个嘛恒星，那我们的太阳其实不在中间，是在边缘的状况。那太阳都在边缘，更何况我们的这个地球？所以这个是到今天21世纪的时候所看到的宇宙先说这样，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华藏世界。就是2500年前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他没有任何的仪器，也没有任何的资源，他所建的限量境界华藏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大家请看一下91页，第一册91页。所以这个是我们华藏世界要建立的一个宇宙，要先从一个小世界安立图开始说，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以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来说的话，第91页就是以我们这个世界的地球来说，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南瞻部洲这个地方，然后往上四天王天，然后夜魔天，一直到初禅，下面是平的，然后上面是圆的，这样子一个小世界是这样安立的。这是一个小世界为单位。那为什么一个小世界为单位呢？因为这个小世界是一太阳所照，太阳所照，那么它可以照到这个忉利天，忉利天的这个地方。其实到夜摩天就不用太阳照，可是这个小世界它是有一颗太阳来照，所以立一个小世界。但是它可以上面可以到初禅，它的位置可以到初禅。然后翻开来到92页。92页的时候是1000个小世界变成一个小千世界。我们这里讲小世界乘以1000，黑板这个地方就是前面讲的一个小世界要有1000个，1000个就变成一个小千世界，然后1000个小千世界乘以1000变成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乘以1000就变成一个大千世界。所以我们说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不是只有我们地球，它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那么3000大千世界因为它上面有3个千，所以是3000大千世界，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那这样说呢是属于平面的，我们要说它的范围之广，我想了一个办法，用想象力，大家想这个一粒就好像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小世界，就是一个地球小世界。那我们住在这个地球的这个某一个地点，所以我们念书文的时候会念那个地点在那个地方。那么有1000粒这么大的话呢，就放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当然不是只有1000粒啊，所以它上面他说他画出来一粒一粒一粒就是一个世界，1000粒。假如有1000粒呢，黑子的话呢？然后1000粒构成一个小千世界，我们算一下它的比例，大概1000粒，我想一下，大概差不多一个桌子可以把它摆满，这样子。然后再乘1000，这1000个桌子你要放多大？放1000张桌子，然后在1000张桌子，我看大概是乘以4摆下去，1000张桌子，你这个地方只能大家才摆十几张而已啊，你要摆1000张，然后1000张桌子的大小为一，再乘1000。就是3000大千世界，而它有多少个太阳系呢？就必须要乘这些零，所以我们也不是以太阳系为中心点来说明它的大小，结构大小。那这样子的话呢，是等于一个3000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大家看一下那个91页的那个一个小世界就是这样，然后92页上面的那个圈圈就是等于前面的那个小世界，大圈圈里面那个小圈圈就是前面的那个小世界，二乘三天下面不是有很多小圈圈，那个小圈圈就是前面的小世界，然后中间世界的那个大圈圈呢，中间的里面那个小圈圈是属于小圈世界的一个，那个圈圈又更扩大了，所以你不能看说这3张呢都一样大小，不是哦，它是一直放大，一直放大的那一直到94页，那个是大千世界安立图，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然后它往上啊，一直到四禅，一直到四空篇。所以这个世界其实不是一个平面，它是越来越宽广，就是像一个圆锥形，底部比较小，上部上面比较大的。那现在最重要，现在要讲一个九十五页这个地方。九十五页根据华严经讲，这个世界安立，这一个世界叫做普照十方自然宝光明世界种。那这个世界种呢有二十层啊，你看它那个三角形，从下面的一，然后二，然后三四五，一直到上面，这总共有二十层。那从最下面的那个一层的那个一颗圈圈，就是前面的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那就是一颗啊。所以每一颗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然后它上面往上到二十层，这个就是二十层的这个结构体。那么华严经里面有说，我们娑婆世界在第十三层，你要找它的话呢，你要找地理位置呢，它就是在第十三层的这个地方啊，还没有到华藏世界啊，要再翻过来九十六页才叫做华藏。庄严世界海安立土，这个就是做华藏世界。那个华藏世界怎么来的？就是前面的那个二十层在最中央，最中央。我们这个华藏庄严世界不是最中央有一个世界吗？前面那个在中央，然后四周围又围绕它的一样的这一个世界，然后在四边一直在绕出去有无量，最重要是那个大圆圈是一个大宝莲花，所以那个莲花有多大呢？就是这个圆圈圈外围形成一朵大莲花。那其实这些世界都是上面的世界种，所以要讲华藏庄严世界海。那做华藏庄严世界海，成佛就是做这么大的一个世界。卢舍那佛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是一个华藏庄严世界海，十方世界海安立，就是华藏庄严世界海在中间以后，十方都还各有一个华藏庄严世界海，然后呢，广说不可穷尽，最后说华藏庄严世界海其实不是只有一个，这种大宝莲花呢是无量无边，这个是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所看到的世界。宇宙的一个结构，比起我们现在来说的银河系来说的话呢，有过之无不及。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结论。那么现在我们所发现的银河系，科学家说还在陆续发现中，只是现在发现2000个，好，2000个都是还在陆续，可能明年或者可能后年他又发现哪一个星云星球恒星了。所以这个我们要讲华藏世界它的一个结构是这样的，在这里面说它的大，我们佛法里面讲法界之大有多大，要从一个小世界到小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到华藏世界，到世界海，讲到世界海就是一个宇宙。可是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宇宙呢，重点是在说明它的结构形成里面互相有它的关系，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要讲世界海是叫做世界网，就像帝王一样，所以你不能讲单独的一个小千世界小世界，这所有的世界彼此互相都有相应，缺一不可，一即一切，一即即一，这就是世界海安立的一个状况跟它的庄严性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入妙觉位的话，那他的心量他的眼界就必须要是做华藏世界。这个华藏世界依报来说是看到它最外面是一个大宝莲花，所以这朵莲花有多大，要从这世界海来建立。那么世界海当中呢，就是形成当中的各种世界，我们讲说各种的星球啊。在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华藏安立海当中无量的世界种，所以华严经里面说地球是圆的， 太阳是圆的，月亮是圆的，可是不一定其他的星球会是圆的，好，是有各种的形状，所以多元的宇宙，因为不同的差别境界会构成差别的世界，所以构成的形状就是华藏庄严海当中世界的形状不一样，会很殊胜很庄严，才叫做庄严哈。那我们看一下第四册，今天跟各位讲的讲世界海最重要的要说世界种，就种种的形状。第四册在华藏世界品哈，第27页，27页倒数第四行的地方，第四行说中间哈，说诸佛子哈，比一切世界种哈，或作须弥山行，或作江河行，或作旋转行啊，回转行，或作旋流行，或作轮网行，或作弹扇行，或作树林行，或作楼阁行，或作山床行，或作普方行，或作胎藏行，或作莲花行，或作七乐家行，或作众生身行，或作云行，或作诸佛相好行，或作圆满光明行，或作种种诸王行，这个或作一切门踏行，或作诸庄严具行哈。那这些形状佛怎么会知道这些形状啊？佛说他想象的，幻想出来，他说佛幻想出来。那事实上我们送这华藏世界品，我们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反正他这么说我们就这么送。但是呢，依据现在的科学来做证明的话，他们就有人专门去做这种天文学上你所做的报告里面，然后把这个华藏世界品里面我们刚才所念的或做什么形或做什么形里面去找找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恒河啊、恒星啊、这些星啊，它所做的形状啊，把它做一个资料整理。所以呢，这个是给各位做参考哈。他说哈，银河系哈，我们的太阳在其中哈，像一个圆盘一样，然后下面它就有做各种形状。各种形状就是现在用现在的天文那个望远镜所照出来的，有众生身形哈，有树林形、山床形，刚才念的都有哈，这里面还有很众生身形、胎藏形都有哈，就是他所念的这上面几乎都有，然后莲花形，这等一下给你们自己去看。哎，我刚才看到一个圆盘形，我刚才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这个门踏形也有哈。这个像一个戒指一样，庄严巨型，就是一个一圈圈戒指，然后中间还有一个那个中间的那个戒指的那个形状。所以我们说看经文里面，佛是说有做这么多形，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证明到。那以现在呢，可以看到说他们的星系，就是恒河星系所做出来的形状，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太伟大了。这个像门踏形一样，两个门一样哈。这是网，像网一样。这是圆满光明形，这里面有一个旋流形哈，反正等一下你们看呐、啊，哎，弹扇形都有哈，然后有众生身形，它有像蝴蝶一样，有像蚂蚁一样哈，都有啊，螺旋呢、啊，这个是，然后它会告诉你这个星呢是多少年，就是要我们刚才念的那些形，它上面都有。就是都可以看得到，也都可以用现在的科技来印证，但是我们所说的更多内容更大，所以我们华严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经文一来就说六品啊，前面的六品四祖妙严品、如来现象品、普贤三昧品、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毗卢遮那品，这跟其他的经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来就说最高境界佛的果觉啊，是举果劝乐深信分，是让我们知道佛的境界起养性，这个就别教啊，是先起养性。但是养性这个华藏世界的这个一真法界佛的境界呢，这个是果地，可是呢我们众生跟他呢就是莲花这么大，刚才讲莲花大，我们这么小，可是我们是一颗莲子，这颗莲子是因啊，那是因该果海果测因缘，我们跟这个莲花之间的关系相摄相入相及， 没有离开，我们没有离开这个华藏世界，跟他的这种相应。所以一来说佛的境界，到入法界品，那个善财五十三参，到最后还是入佛的境界。所以讲佛的境界目的不是说他有多高，而是说我们可以入法界跟佛相应，将来成佛成的这个庄严世界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庄严性完全一样。所以他讲的这个庄严是从最高的知正觉世间讲到众生即世间，讲到气世间，就跟一般来说的话呢讲的不太一样，就是由上往下，由上往下来说。然后最主要是阐明我们从初地开始断无明正真如里面所说的真心境界，真心有多大，在这个圆满报身要呈现正道究竟即佛，就是正法界量的时候，真心之大，有华藏世界来说明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结论，我们的身目前的业报身是在宇宙中，这是感受没错，可是我们不知道宇宙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如果没有佛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跟宇宙之间的关系。宇宙你说它多大，大不过我们的真心，宇宙在心中。所以首楞严经里面有说到，虚空在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大清里，就是我们的心有多大呢？用比喻来说，虚空，虚空是最大的，可是虚空跟我们的真心来比的话，就好像天上的一朵云而已，虚空等于云，然后我们的真心等于整个大千世界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讲大，讲我们的真心有多大，讲我们现在所了知的范围，所能使用所知觉的部分，我们不是知正觉世间，我们是众生，众生世间里面我们多么的渺小。这个地球在整个宇宙里面，天文学里面就是说像一个微尘一样，在这浩瀚的这个银河系当中呢，这个地球只是像一个一粒灰尘一样，我们在这个地球当中呢就是更小。那这虽然是小，可是我们有真心呢，真的是要了解如华藏世界里面所呈现的境界。所以这个是别教佛的境界，我的境界在华严经里面所以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是讲华藏世界啊，但是跟各位讲这部经是一滴哈，一点一滴而已，那么它的法界观哈，法界安立，法界缘起呢，通通是在讲法界，可以再深入的研究。主要是讲我们普通说华藏世界，华藏世界，那我们所居住的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是应化身佛，三神灵应化身佛。华藏世界成佛的是报身佛，下面讲就是因跟果相应感得的果报，报身佛。那么因地修的圆满所感的报身佛，依正也就一样的圆满跟殊胜跟庄严。所以华藏世界是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身佛所呈现出来的报身卢舍那佛的境界。那在这里要说，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报身佛，东方琉璃光世界的药师如来，报身佛。而我们要有那个佛法的常识去观想，去圆念哈，就是报身佛的境界，那所产生的这个世界安立也就不一样。啊，下面呢就是华藏世界哈，是坐莲花藏世界七宝菩提树下。那么这个七宝菩提树下呢，这个是在通教也是七宝菩提树下成佛，可是通教的佛他是坐以天衣为坐啊，通教是以天衣为坐，那么别教呢是以大宝花王座，就是成佛的时候他要坐的那个位置是一个大莲花，那么大莲花呢是有很多的宝来庄严它。这个大花王座我们如果要观它的话呢，以我们目前能观的就是用观经的第七观，就是华座观， 华座观里面讲一床一花的一个境界里面，那可以现出它的庄严性啊。那大诵第七观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宝花座啊，前叶莲花啊所现的境界，现圆满报身哦，就是卢舍那佛的境界哈。那这个卢舍那佛就是报身佛，所以我们讲清净法身毗卢舍那佛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所以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是化身应化身，那卢舍那佛是报身，那报身是圆满报身，圆满报身呢要观的话呢，就是一样用观经里面的这个观佛观哈，观佛观。那我们在诵这个梵王经的时候，要做的观想，就是诵戒者上台在诵梵王经的时候，你要自己观想自己是卢舍那佛。因为那个梵王经是卢舍那佛所诵的经，所以心地品嘛，开发自己的心地，所以它上面会念到我今卢舍那方坐莲花台，周匝千花上，复现千世家，一花百一国，一国一世家。所以卢舍那佛是圆满报身，这是本尊，本尊化身出去有多少世家呢？千百亿世家。那么千百亿世家，每一个世家就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所以又再扩大到这个莲花藏世界里面。所以这个是讲圆满报身啊，它的高大、它的殊胜和它的庄严。那么七宝不是只有七个宝哈，是指宝子数量之多。那下面是讲转无量四谛法门，就是别教的佛他所说的法门，一样是跟藏教一样是四谛，但是四谛的深度就不一样，它是转无量四谛法门。那为什么是无量四谛法门？苦无量、集无量、道无量、灭无量，为什么是无量四谛法门？所以我们今天整个人重点里面有三个，一个是刚才讲的华藏世界，就是报身佛他的宇宙庄严状态，这是华藏世界。再来就是讲转无量四谛法门所说的法界缘起，所以在这一个别教佛他所说的法门，刚才所说的他的世界重重无尽无量无边，虽是无量无边，他的安立有他的次第跟轨道，那么它重点是互相的相摄相入，说的说明佛的法门也是犹如地网之网，地势之网啊，重重无尽，互相摄入，所以讲重重无尽，所以讲无量四谛法门。要讲重重无尽，一定要讲法界缘起，佛法里面讲缘起，讲因缘果报。那么因缘果报里面，从最初的业感缘起、阿赖耶缘起、如来藏缘起，最后别教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法界缘起，也就是无量四谛法门里面所全的。然后法界缘起要从前面说明开始，就是前面的基础是业感缘起，这是我们一般最基础的佛学，就是讲因果丝毫不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自作自受哈。讲到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那就是业感缘起。那么业感缘起就是我们现在所受的一种现象是怎么样来的，就是我现在是业感缘起。最重要的是在讲苦，就是身心当前所受是一种苦的感受。那我为什么会受这个苦？因为我有这个业，业障重，我有这个业。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业？因为有惑无明啊，是迷惑造业，在因上迷惑造业，最后自然会受苦，这是苦。但是从迷惑造业一直到受苦的中间的时间，不一定在现身受，所以会三世受报。三世也不是只有三个世啊，有的时候会延长到很多啊时间的流程，但是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但是业稿缘起最重要讲的就是一个因果。是佛法里面藏教里面要讲的，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破见思惑，但当时为什么要讲破思惑？藏教当中讲十乘观法里面观所缘境，就是第一个说观正因缘。什么叫正因缘？就是因果的缘系，破邪因缘及无因缘所观的，所以建立正确的一种世界身心所感的果报，就是自己的承担，就是由这里才能显出佛法里面没有所谓的造物主，也没有所谓他力的这种好像常就是报仇性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自己呢要自己承担。那自己承担里面是过去所造当前所受，是就要承受。那这种因为有时间的隔阂，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好人没有好报，看他是贪嗔痴很重，可是他也在享乐。可是如果明眼人他所看的是三世的安乐，所以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所以在这个业感缘起当中呢，所以一直在讲过业苦。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见识更广的话呢，就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佛法里面的公案都会说明这个因缘果报不爽啊。大家看的这个三昧水忏，那个十世高僧呢，都还会遭到这个冤亲债主来对他的这种讨债。那么当下当中呢，也有很多我们看不到，我们只看到法界安利图，只看到自己人道或看到畜生道。有人呢不认为说真正的这个地狱呢是佛法或者是其他的宗教用来恐吓众生的哈，没有谁也没有去过。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有一个报道哈，就是21世纪真实的因果，那是用来讲这个业感缘起。讲到因缘果报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师父，他讲他自己出家的因缘，他为什么要出家？他说他自己呢，他其实是很有福报的，他从小就是家庭富裕，上学读书从来没有困难，都是直直的这样子一路顺风，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呢就职，事业顺利，然后后来他在银行工作。然后呢在一个房地产公司兼财务负责人，可是呢他说他是财务负责人，他上面有一个总经理叫老总，他说老总46岁年轻力强搞房地产，所以财产很多，很有实力。可是他有一年他炒期货，一个星期天天赔，一天在15分钟里面赔掉了470多万，这是人民币哈，15分钟内就是赔了1600多万。所以呢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啊，就是看到这个报表的时候呢，当场脑溢血就过世了。他过世了事情没有了，所以他这个老总一过世以后呢，这个师父他从此不得安宁。他说他从做期开始，每个期他就看到他这个老总都在地狱里面，现那个地狱像给他看。他说第一期的时候，他看到几个人拉这个他这个老总的那个两只手，把他塞到一个烤箱里面，然后听到他一声惨叫以后，手拿出来的时候，看到是像烧红的铁丝一样弯弯曲曲这样。然后第二期的时候呢，看到他烧脚地狱，第三期的时候看他踩在刀叉上血淋淋，4、5、6、7像每一个期都看到他坐地狱，有破肚子、挖眼睛、锯腿，惨不忍睹。只有他看到，其他人都看不到，人家都说他神经病，脑神经衰弱。然后他家人就叫他说你到别的地方去度假好了。所以就他就坐飞机，到其他的地方。可是他坐飞机到任何一个地方，他这个老总都有办法让他看到他，所以他让他看到他的这个地狱情况总共有100天，所以不止49天，100天。那到100天的时候呢，终于有一点希望，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现前。那观世音菩萨非常慈悲的跟他说，因为他本来看到地狱都是很惨的像，都黑暗的像，他就看到光明像。观世音菩萨跟他说你要念佛， 就叫这个居士说你要念佛，哦，所以他就心里就很清凉。然后他又听到观世音菩萨跟他讲说，你去某一个寺庙替这个老总超度。所以他当他到这个寺庙去的时候，那个师父跟他说，我等你很久了，哦，那师父可能也有一点神通，就跟他讲。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寺庙跟他做了这个法会，跟他超度。没有佛法没有办法做超度的啦，在世间里面，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看到的境界。然后超度完了以后，那个师父跟他说，你的老总超度了，现在去做驴子，做畜生道。那后面还有一些因缘，就是他还有看到这只驴子，然后呢，这只驴子呢，他也叫他家里人把他牵去放生。那他这个老总为什么会堕地狱？为什么会做畜生？他这个是房地产公司恶性的倒闭，故意欠钱不还银行。所以后来这只驴子出现的时候呢，他一直跟着他，他就是跟他语言上对话的，找他家里的人来跟他沟通。他家里人终于相信这只驴子是他的老总投胎的以后，他们家里的人包括他们的公司赶快把他跟银行贷了7000万的大宗贷款还掉，因为他的老总生前准备不还7000万人民币哦。那他把这个7000万还掉以后，他的那个老总的公司还有盈余，你说这是不是故意的哈？就是所以这样子，所以啊，很多人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觉得六道轮回真实不虚啊。所以这一个居士他碰到这些真正感受经验以后呢，他想到说哈，他自己生在一个这样富裕的家庭，有地位哈，万事顺利的，可是哈，他什么都吃哎，他说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无所不吃啊。造作的罪业太重了，将来如果我堕地狱的时候，谁要救我？他那个老总还有他可以救啊。那如果他堕地狱，他想没有人救我，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虽然他非常的顺利，他说他义无反顾的出家去了，这是他讲他自己出家的因缘。那出家的因缘就是看到这个三世因缘果报丝毫不爽，那这是业感缘起，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基础啊。可是如果是在业感缘起当中，他讲因果丝毫不爽，重点在你造因的时候你要小心，可是已经有的果报我们无能为力，哦，所以这是一个苦的世界的承受，蛮痛苦的，哦，蛮悲哀的，没什么感觉有什么佛法带来什么希望。所以后面下面要讲阿赖耶缘起，阿赖耶缘起，哦，就是把这个业要如何能够转，他特别讲出两个方向，哦，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呢都有那个阿赖耶，我们的第八意识，那个我们的大仓库。那大仓库里面我们放什么东西呢？两样东西，归纳就是染的跟净的，就是污染的种子跟清净的种子。一切的众生念念当中都在做一个工作，熏习，就是我们从早到晚，包括在睡觉，都很努力的在工作。工作什么？熏习。那熏习内容呢，不外两样内容，不是染的就是净的，清净的。那么染的在阿赖耶识里面叫做生灭，净的叫做不生灭。所以阿赖耶识生灭与不生灭的合合。那么讲阿赖耶重点是告诉我们熏习，去熏习清净的方向才有解脱的可能。所以这是阿赖耶缘起哈。那唯识在阿赖耶缘起里面说很多，那是我们的心理学的部分，而且要挖我们过去世无始劫来的那些储存，都要把它拿出来做检点。这是阿赖耶缘起。那么阿赖耶缘起呢，还是重点在说明染的缘起，哦，在说明这个种子跟现行之间它的作用力。到如来藏缘起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同样修行，你不要一直看说我不行了， 我糟糕了，我老了啦，我没有用了啦。你要去看清净的部分，就是如来藏缘起。染跟净，你为什么要看染的？你要看我还有一口气，我只要一口气，我熏习熏习，我就要熏习净的，那么就是启发如来藏的部分，注重在清净，清净的缘起。那虽然是注重在清净的缘起，但是如来藏缘起，我们看它的文字，你会知道它还是一个藏。这还有待开发，这是一个宝藏，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去把它挖出来。但是我知道有，至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要知道说哈，能够破一微尘出大经卷。那你要破一微尘，那如何去破？那个如来藏缘起里面讲的这个清净法，要如何的让它呈现开发出来，这是讲如来藏缘起。所以他所修行的用力道里面呢，就一直要洗，一直要洗，啊、哦，那这是如来藏缘起。华严经它的不可思议，因为是界外大法，他把前面这三个都不用，直接我们不是说业感缘起要有这个基础，但是修观的时候或修行的时候，我不见得要从业感缘起开始，我不一定要一直缘苦然后出苦，我直接修法界缘起。那修法界缘起就是佛在别教里面所说的无量四谛法门所呈现的法界缘起。那么法界缘起是在讲华藏世界当中啊，你只要任何的一个起心动念，全在法界中，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离开这个法界。还没有离开这个法界哈，就像水一样，我们看到那个水，只要它是水的这个分子，它的成分是水的分子的话，那个水它有可能比较冷，它就会凝结成固体的；比较热，它会蒸发成气体，或它会是液体。不管固体、液体、气体，它都是水，其实它的本质都是水。但这个水呢，它不管是在臭水沟里面，很肮脏很臭，它还是那个水，它水没有变哦。啊，你给它感觉说啊，你现在在琉璃里面啊，放的那琉璃看起来亮晶晶的，它也没有多，它还是水。所以这个是在讲这个佛性在如来藏缘起里面它所呈现的，到我们一直往净的方面去开发的时候呢，那你会跟佛之间，跟整个法界之间呢，就是我们本身跟法界之间其实是再回到说华严经里面很重要的相入相摄相即。那跟谁相呢？就是我们本身是跟这个法界是相入，互相可以合在一起的，彼此可以相摄的啊。当下不用很久，当下你现在在这里，你我们虽然是只是坐在这里而已，可是跟这个法界其实是相即的，跟佛其实是相即的。所以讲这个法界缘起，华严经里面就是讲性起。我们到天台的时候，后面原教天台讲的是性聚，我们要讲如百界千如，华严经讲的是性起，叫这个起，所以讲法界缘起。起什么？起清净心，跟整个法界相应。净土里面圆通章大势至法王子教我们的修的观法在这个地方啊、哦，他教我们要如母一子，那是佛在一子。可是呢，子如果不一母的话没有用。但是你如果一光做那个一一个念头的那个一一母的话，子若一母的话，母子立身不相为缘，母子同于形影，甚至去佛不远。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两个一直一直靠近，一直靠近，一直相应。回到我们讲的众同分，本来你是你，我是我，蚂蚁是蚂蚁，鬼是鬼，畜生是畜生，那个是一生性差别都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当中，我们有一样的同在法界之内，都有如来藏性。所以把心哈、啊、这个别教的第一个观法，就是你要观 观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心量要直接放到大道跟法界一样的时候，这个法界是佛，那我是在法界当中念佛，所以我是在佛的心中念佛，那佛也念我，佛是在我的心里面念我，我跟佛其实是相应的，原来我念佛，佛念我，因为两个心心相应。为什么心心相应？因为法界无碍，所以回向的时候有一个叫法界无量回向，做一件事情起一个念头，动一个心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个动，这个动不是只有在这里动而已，这个动整个的影响到所有的片法界。世间法里面有讲一个蝴蝶效应，这个我们说过的，为什么我们起任何一个念头佛都会知道，就是它能够趁法界性，这个是我们讲重重无尽。所以在无量四谛法门里面，那个无量不是说它算不出来，是在说它的重重无尽，说它的大小无碍啊。一级是多，多级是一，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哈，一毛端中现宝王刹。在华严经里面，那些祖师大德他如果要更告诉人家这个境界的时候，无量无尽重重的时候，就会拿镜子啊，八角镜安立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说一个镜子里面只有照到其他的八个吗？没有了，就变成重重无尽了，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是如地网如镜宁静一样，这个是我们说明无量四谛法门里面要讲法界缘起。说到法界缘起，就是华严的这个周遍含容观啊。那更进一步要说华严的话，就要说世事无碍，这个我们不能在这里说，但是它是讲法界缘起的内容啊。那下面呢，经文为顿根菩萨哈转无量四谛法门，那个顿根哈，不是说哦为那个比较笨的菩萨转四谛法门，不是哦，这是相对性来说，跟后面原教，因为这是天台家哈，天台家他认为化华哈是圆最顿最利的，所以别教对他来说，他会认为说这是一个次第法门，你中道真如比较重，所以他只断十二品无明。那为这一些菩萨呢，是转无量次第法门，那这些菩萨他把它设定叫做顿，那是指后面对后面的这个圆教菩萨说他顿，对前面的藏跟通他还是利的。那下面呢，就是观法哈，观法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156页，156页哈，此教名为读菩萨法，以界外道地为出门，无复二圣而能接通，通教三圣既被接后，皆名菩萨，不复二圣也。这个就是别教这个教理里面呢，如果进入这个学校的话呢，全部都是菩萨，这个教不接二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华严没有二圣，好，他有天龙八部，但是他没有声闻缘觉，所以在这个佛要讲华严的时候，经文里面会说哈，有眼不见色那身哈，有耳不闻圆顿教，他同在那个地方，可是呢，他跟这个教法不相应，那怎么样才能够相应呢？他一定要转，好。那有时候呢，他是要次第转，就是藏教呢，他要转到通教，然后再转到别教。有时候他直接要藏教要入别教的话，他一定要回向向大，才有办法接受这个教法。所以他叫做读菩萨法，就是只有接菩萨，二圣都不接啊，这跟二圣不相应，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叫真如，什么叫中道，什么叫做华藏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啊，有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有同时有无量佛。那么二圣他不承认的，他只承认数的，就是过去迦摄佛，现在释迦佛，未来弥勒佛，就时间的直系。但是同时的这个世界安立他不承认，光要承认这一点都很困难。 我要让他了解说，其实同时哈、啊，西方有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他不能够认为这个事实哈、啊。所以这个是读菩萨法，是接菩萨大圣根性的。那么这个教法是以界外道地为出门，所以四地法门苦集灭道，要修四地，知苦断集正灭修道。这个它的内容，可是要下手，我可能从苦下手入门，有可能从极入门，有可能从道入门，有可能从灭入门，四教的入门都不一样。那么别教它的入门呢，是用界外道地，每一个字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道就不是界内的三十七道品，是三界之外的三十七道品，超过这个藏跟通了。那如何修界外的道地，就是要出门，就是下手，下手要修这个菩萨法的时候呢，那这个三十七道品所观尽要修的时候呢，都是用中道真如下去观。所以十乘观法里面的第一个所观尽，要观的境界是什么呢？第一个你的志向放在哪里？真如法界。所以讲法界缘起，第一个要先了解华藏世界的案例，第二个要讲法界缘起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第三个要讲如何入门，要利用法界缘起的教法。法界缘起的教法的入门怎么修呢？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这是方便当中的方便的当中的真方便的再方便。所以以界外道地为出门，怎么修？连法界，然后修熏习，阿赖耶那个静心，心什么？法界等流熏习，就是入门。入门怎么熏呢？惑都没有断哦，业都没有消哦，都还没有做任何的这种真功夫、扎实功夫，但是用一个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因为你一缘就缘全部了嘛。缘就是缘全部的，所以你以果地觉为心系心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借力使力的方法。那借力使力方法，你就是用经上说的哈，这个是太厉害了哈，法界等流熏习，那等于就是我到那个地方没办法，我就坐上船，坐上船那个船一开就到那个地方去了，我不用游泳，这样子的意思。但是你要有方便，你要缘法界，所以它叫法界等流熏习。什么叫法界等流？我们凡夫所说的等流，就是平等流出。在唯识里面讲平等流出，什么叫平等流出呢？就这个人呢、没有惭愧心，说什么黑龙把狼做哎，啊，喇叭也龙把狼做，哪后悔龙火，这个叫没有惭愧。那没有惭愧呢，他这个不是一个三毒的一个根本烦恼，但是呢，他是一个嗔的等流啊，他就是从嗔里面呢流出来，这个心的那个个性有点一样，那个叫等流。那我们现在不讲污染的等流，我们在讲清净等流。清净等流就是法界等流，这个等流等到什么呢？等到如来的法界，用法界等流的那种教法来熏习。那这个就是讲说，任何一部经，我们现在回归来反省，从早上开始哈，你诵的普门品，你诵的心经，你诵的这个楞严咒，到晚上诵的弥陀经，任何一部经只要叫做经，就是佛说的。那佛怎么说那部经？佛心说的。所以佛的法界心所流出来的清净教法，那个就叫法界等流。我现在再送回去，不是送给佛听，要念给佛听，不对的。那个是用佛的清净心所流出来的清净教法跟法界相应，我现在念一遍，我就熏这个法界等流熏习，我就跟法界相应，用这种心啊。所以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呢，第一个先把心空掉。你如果诵经的时候还在原念其他的这个妄想哈，苹果要怎么削哈，外面衣服哈是什么样子，那个没有真正进入。就是说你如果把心完全空掉，然后从头到尾用这种接纳 接纳的那种心来受这部经的时候，你叫观想，就像梵王经一样，你受梵王经的时候你是卢舍那在受，你受弥陀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部经是佛说，所以佛现在在说弥陀经，那么我现在在受着这弥陀经的内容跟佛所说的教法完全一样相应，他就是这么说的，我所以我就再说一遍，所以他说的跟我说的完全一样，这叫做等流，这叫做法界等流熏习。那么在熏习熏习在熏习的时候，所以叫做闻熏闻修，这法界等流是要靠熏习。熏习什么呢？熏习法界，因为佛说经不是用我们的第六意识心在说的，是用他的清净心所说的教法。那么这种清净心的教法是十法界里面最高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要写一部书的话，任何一部书你要写一个著作，那就是我们的心所意识流所流出来的，所讲我们自己的东西。那现在所诵的经呢，就是佛的清净心所流出来的那个心呢，能够完全跟他意相一样，心跟他一样的话，自己把自己就熏熏熏就能熏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用心的不同。所以同样看一部经，有人越看越欢喜，有人越看越烦恼，还没看之前先烦恼，为什么？第一个先看多厚，因为太厚了我跟他就不相应了，所以已经把它界限，一真法界是无界限。第二个呢，在看的时候呢，里面呢看不懂。其实呢，熏习就是用自己的这个清净心，因为我们的清净心在前面华藏世界里面就讲，其实我们跟他本来一真法界跟他是相应的，所以用这种心来受持，你就把自己设定。你在诵普门品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是观世音菩萨；你在诵地藏经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是地藏菩萨。那就是跟他相应，这种就是法界等流熏习。所以别教的入门三十七道品的入门修行方法，其实是用法界观，是用等流熏习来做的。但是这个等流熏习一定要先建立在前面这个，你把那个心眼扩大啊，把心量放大，然后呢，无障碍境界里面，到一直到世世无障碍境界当中，你才能够有一个相应，有一个好像发展出来。那种无界限的心，要不然的话，纵使在念佛，那个弥陀佛哈，以果地觉为因地心，为什么果地觉为因地心？那华藏世界那么大，然后你那个因地心那一粒，但是你那一粒也还在华藏世界里面，所以你在念佛就会把那一粒呢，就越来越开展，那个莲花是越来越开。那念佛你会念得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快乐，因为很有希望，很有成就感。那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做这样的观想，不一定所有的人念佛的都念得很高兴，都能够法界等流熏习。因为你诵一部经好像比较多嘛，那我们讲法界等流熏习最快的一个方法，你就是念佛。你要念佛那句佛号就是无量的意思嘛，无量四谛那个无量，所以那句佛号其实本身就是法界无量相应，因为它本身就是无量的意思，无量光明。念佛呢会跟那个无量相应，也不见得。有的人念佛呢念到很痛苦，你不得不念，但师父规定我一万生没有念的话，就是好像功课没有做完，有压迫感。所以啊，这种压迫感呢就没有办法等流熏习。同样做一件事情呢，用心不同，可以很快乐也可以很痛苦。有同样的跟法界相应，你会相应的很高兴，你也可能相应的很无奈。所以有一个居士啊，他就是说他在中国大陆旅游的时候，他有看到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老妇人，那个老妇人呢满脸愁容，抑郁不展，手中拿着一串佛珠，念念有词。所以念佛，他说在台湾他看到的人念佛的人就欢喜欢喜啊，就很愉快的，很自在的那个样子，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这么愁眉苦脸的念佛人，而且呢，那张脸不但愁眉苦脸，而且念到展现的那个字叫做不耐烦。然后说问他说，他为什么是这样？他说你念得那么痛苦，你为什么要念？ 这个人就说，我是可怜的人。这个妇人跟他说，我很爱赚钱，我每一次到城里去上工要多赚一点钱，我很努力的赚钱，可是我一领到钱，那赔的钱就有东西在他身上，那个贪心鬼就会跟那个相应就是这样。所以那个上他的身，他就开始胡言乱语，然后呢他只能怎么样，他只能在家里安心念佛，他一念佛那个东西就不能来，所以他只好念佛。所以呢他又一边念佛一边说，我是一个可怜人，可怜人，我只能念佛，我不念佛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因为那个东西就会找上来。所以同样的，这个法界的光明，我们讲无量，我们好像没有碰到逆向思考会碰到看到这样。那同样这件事情我们来想的时候，如果我们有闻到佛法，为什么不想说还好你能念佛，嘎仔我们这么苦这么无望，还好有佛的加持能够让我们呢同于行影，能够入到佛的大光明大安乐中。所以呢只能念佛跟还好念佛，那个是你的念头有没有染跟净，在阿赖耶缘起里面你要往哪一个方向。然后学佛一定要感到还好，还好有佛可以念，有净可以受，还好有西方可以去要不然要怎么样业感缘起，要怎么样子堕落，欠人家的多少世以来堕地狱做畜生都有份的，赶快跳到那个法界缘起等流熏息每天呢写那个我送多少经的时候会很高兴，但是不要在那个树木上你要等流熏息，那个等跟那个清净心的相应，所以这个是入道的方便这个是入手入手。好，下面十乘观法我们要赶快讲过去了就是每一教后面都会有一个十乘观法，每一个藏通别圆都有十乘观法那个题目都一样，所修的内容不一样，尤其在第一个大家去比较一下第一个就是所观境，你的观境，藏教的观境是观正因缘境，就是一来告诉我们观业感缘起，观因果那通教的时候呢，他所观的是六道因入五因六入，是观界内的身心世界，都是幻化的，都是假的，是所观入手的地方。但是我们看一下别教的第一个，源于登地中道之境而为所观，迥出空有之表。所以别教一来他就要观什么，观界外中道，就是观真如，观真如的部分属于中地的部分，跟原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只观中道，他不观空跟有，就是空有跟中他是分开来的，他隔开来，他是只跟中道相应这个地方，所以原真如，所以下手就是原真如。但是原不到怎么办，真如原不到怎么办，读诵华严经，先养性真如，你要跟他相应要先熏习清净等流嘛，所以先圆修再真修，就圆的地方你就要熏法界等流的地方，但是至少你要以大乘教法作为你的熏习的一个下手处，所以能够熏习到大乘教法，这个是无始劫以来的善根，要不然你碰不到这样子的殊胜教法。第二个真正发心，每一教都讲真正发心，做真的做真的。那么他真正发心，他是已经土位法界，所以在这一个别教里面，通通要说真如，要说法界，他所观境里面都是四弘誓愿里面所度的无量众生第三，善巧安心止观就是在止观三止三观当中呢，他要善巧的安心去修行，定爱慧策就是如果在止观的修行当中起定这种爱染的心的时候，就要赶快智慧要把它鞭策就不要在那个禅定当中呢起贪染之心。三十三观当中它会有很多的境界出现， 那你一定要善巧哈。第四个是破法片哈，四谛片破三惑，破法片就是破见思、破尘沙、破无明，它是四谛一个一个都要破的。我们前面讲哈，初住破见惑，七住破思惑，然后修行回向要修破尘沙，然后登地要破无明，这个就是次第来破三惑，这跟原教不一样，就是在这一个地方哈。第五是次第哈，又在说次第里面，这个就是三观为通，见思尘沙无明为塞，传传简教四摄令通。就是知道我在修行当中哪一个地方是顺利的，哪个地方有障碍，那有障碍的地方呢，要用等于就是有病的时候呢，要用药去对治它。那个病是什么？见思尘沙无明，那个是病，那个是色，塞住了嘛，塞住我们的真如。那要用什么去通它呢？就要用三观，四谛三观来把这个通色的部分呢，把它处理掉。所以三观为通哈，三惑为色哈，这是第五、第六哈。调是37道品，所以大圣也有37道品，不是只有小圣37道品哦，一样，名字都一样，但是内容深浅差很多哦。所以别教的37道品叫做菩萨宝具陀罗尼，就是菩萨要修的火把，是。用什么来修来照亮呢？是37道品。那个宝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修的是具足佛法，那个具呢就是照亮，照亮的法界，那个陀罗尼就是无量的道品能够总持一切。那在别教37道品修这个37道品能够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然后正中无漏，好，就是正道中地无漏，就是真正的破这个无明惑，正中无漏。这个十乘观法前面的法义都应该是有说过，我们只是消文哈。第七哈，用前藏通法门助开实相，这就是对治处助开。就是假如我们修这个别教修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修到初住，修到实行，修到实回向，以别教的这种次第来修，用经典哈来印证的时候，应该下一步再来实回向，再来就应该会断无明证真如。可是如果修到这个好像譬如说哪一个菩萨位置三贤的位置的时候，停在那里很久，没有办法往前，一直没有办法开实相，真如一直开不开，那真如的门一直开不开，就照理应该也归去啊，但是不归去。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回去用前藏通的法门，前面基础有问题，哦，有业障还没有消，所以这个对治初开就是说应该要有的境界出现，没有境界出现，反而有障碍的时候，回去修藏通法门里面的忏悔业障，这个是第七的这个地方，就是要警觉性啊，就是用来助开实相。第八二之位置哈，善知性住形象地等妙七位差别，终不为我刀及上圣哈。这个地方就是说知位置，知道我现在呢是什么位置，初住就是初住。等觉就是等觉，在别教里面有七个位置哈，性住形象地等妙，等就是等觉，妙就是妙觉，这位次很明确。那怎么样的明确？就是在什么位置是断什么惑，证什么样子的道理，产生什么样子的境界，这是很清楚的。那你说我们不清楚，华严经里面很清楚啊，《华严经》里面实住、实行、实回向，那里面他都有说，该修的法门是什么，产生的境界是什么，可以到百界成佛、千界成佛，他都有说明的。所以这个是知位次。第九哈，仁安忍哈，离为顺强软恶贼，就是任何一个修行过程当中都要注意啊， 会偷我们的法身慧命财宝的两个哈，一个强贼，一个是软贼哈。罗汉就已经叫做杀贼了，但是他只杀界内之贼啊，界外呢也会有贼。那这个贼不外两个，就是一个是让我们会生嗔恨心的，那个是强贼；一个会让我们生恋着心的哈，贪恋爱着舍不得的，那个是软贼。所以会起心动念的，在比较当中都是妨碍真正的哈，所以应该要离，要安忍。安忍的意思就不要动心，所以要正法界华藏世界，要不动心。不动心的境界是什么？整个法界全不动心，任何境界现前都不动心啊。所以我们孟参老和尚会说，小小的境界都放不下，不要说舍身为福啊。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慈悲心会展现？这个在菩萨的境界里面，因为他说舍身为福，他还在法界里面嘛，此起彼落都是如如不动的哈。所以心量是大，是能安的。第十哈，离法爱，离相似法爱，测三十心，令入实地啊。就是如果在那个地方产生，就是前面的那个禅定会有执着的话，那个就是法爱，就是定跟慧呢，在那个地方滞留，不能往前，这个是使我们不能渗进的话，那你就要测，就是要离这个相似的法爱，知道后面还要再往前，后面还在往前。啊，就是说，不能说到八地不动地哦，那殊胜境界已经不错了，有点像佛了，那我就停在这里就好了，我满足了，啊，这个不能得少为足啊，所以这个是离相似法爱，这一层一层一直要到成佛才叫做无学，所以这个是实法成圣。那么在整个别教里面，他的前面的修行的次第，到最后的实圣观法啊。就是消文这样子的过去，但是今天整个要说的说明的部分，第一个别教的佛果的位置，它所成立的世界安立是华藏世界，那么它有多大功德，是简单说你在第一本的环境你仔细看，尤其看到它的这个四十五碍的境界的那个文字，那华藏世界它讲到庄严，它文字都很庄严啊。那杜胜和尚就是第一代的祖师，他教我们的那个法界观哦，他们的心怎么有办法到达这样子的境界？所以杜胜和尚基本上人家说是文殊菩萨再来的啊，所以他所写的这种法界案例，说华严经的观法其实在初祖就已经设定了，就是已经发展出来了，所以这个华藏世界的案例图。今天讲的是别教佛卢舍那佛所成立的，然后呢他的法门呢观法是要观法界缘起，法界缘起的目的不在于我们今天天文学里面讲的啊外太空多么奥妙多么的美丽多么的庄严，在说明的这个法界与我们之间的互相感应的关系，就是我们跟这个法界之间呢，其实是彼此呼应，就是我们跟佛，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众生世界跟气世间跟居正觉世间其实是一体的，所以佛华严经一来就先说居正觉世间哈。那要如何进入这个法界？讲到这么高一层法界，真心这么大，心有多大？很大，像真心一样大。那要如何入呢？就有从这个等流熏习，我们可以做到的部分其实也是可以掌握的，就是从早一直到晚，不管诵经也好，不管念佛也好，那个心就把它放在我这一个修行是法界等流，就佛也是这么修的，我现在这个地方也这么修，我凭什么可以知道佛也是这么修？因为我们有如来藏，跟佛完全一样，那个心呢，就是提升，直接用果地觉为因地心，这样子来修行哈，所以这个是今天整个的这个结束。但是结束之前，讲这个染净缘起哈，跟我们说法可以说的好像很好很好用，可是一念之差， 有可能是染缘起，也有可能是净缘起。可能我们以前一直到现在有染有净，最后一念是染缘起，所以我们才在这个地方再继续业感缘起。这个是一个公案，最后提起我们的警惕哈。这个是一个居士，他的女儿修得非常好，就是从小持常斋，从小就念佛。你看，从小就念佛的这种善根，一直念到19岁的时候，自知时至，自己知道往生的时间，所以他们全家呢都护持他，所以他母亲邀了很多的同修道友、净宗的友人，大家都很欢喜的念佛诵其往生，都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公案一样，一切都很顺利哈。当时大家在跟他助念的时候，那个小女孩19岁的时候，女孩就说已经亲见阿弥陀佛，看到阿弥陀佛的合掌端坐，就在等待时间哈，那个时间就要走了。就大家也在念佛，大家念得很殊胜的时候，在这个助念的时候呢，有一个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呢，他的这个意识心呢，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知见，所以呢，一直用手摸他的头，我在想说看他的头顶有没有热，可是他还没往生呢，所以这个比丘尼一只手摸他的顶，而且呢，一直叫他的妈妈拿一个银汤匙，银啊，对银啊，坑在野炊耶，这个是风俗习惯，当时的风俗习惯。那这个妈妈呢，在助念，所以一直在念佛，跟他说摇手，说不用了，赶快念佛。可是这个比丘尼哈，不敢不敢，搁地讲，地讲，地地念，地地念，搁地地蒙，地地蒙。这个时候呢，这个女的突然厉声说，我西方去不成了，都是这个比丘尼害我的。他说我已经亲见佛来接引，我用右手牵住佛的衣袖，乘空向西而行，我跟佛去了，可是我还回头看看你们的时候，看你们所有的行动我都知道，就我看到这个比丘尼一直在摸我的头，又叫我的妈妈把银放在我的嘴里，我看到这个景象起了一个念头，很不舒服，不高兴啊，不高兴。这个心一起的时候的阿弥陀佛不见了，阿弥陀佛就他回来，他就心就当时啊就喊了一声，我西方去不成了。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他这里没有讲他的名字啊，他的父亲陈一仁居士就听到了，他说实在太可惜了，去到一半结果去红又回来了，他说哦没关系，没关系，你要修了这么多年的功德，赶快再加紧功持圣号，可以如愿往生。所以呢，这个女的听到父亲的话，一心忏悔，去到那哈，佫无利益，佫回来就忏悔。他不是一心念那个比丘尼哈，说是你害我的，就是他个人的业障嘛，所以他一心忏悔，继续念佛7天。念到第7天的时候，又见阿弥陀佛现前，合掌端坐，念佛中含笑而逝。所以这个心跟法界相应，佛就现前。那个要清净等流心，一念的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跟法界就不相应。所以这个是华严的境界，也是净土的境界，很好修，也不太容易修。别叫界外大法，所以心要扩大。那么这个是最后跟我们说，一个一念的染缘起跟一念的净缘起，殊途同归华藏世界，感受不同哈啊。所以我们在别教当中呢所说的是界外大法，可以用语言跟说明里面，在这个地方在阐释解释当中是比较最能说的，最重要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佛性，都有真如的成分，就能够证到跟佛一样不增不减这个佛性。所以最后讲哈，我们的佛教哈最近哈得了日内瓦最佳宗教世界奖，这个是98年7月27号的报纸啊。所以我们佛教呢，这个日内瓦国际联合宗教大会里面 所谓的宗教领袖，全世界的宗教领袖200多位来投票，说全球哈最好的宗教是什么宗教？你以为所有人都投自己的？其实也没有啦。哦，那回教的他也投佛教一派，他说哈，他看到佛教没有用杀戮的方式表示他们对宗教的崇敬。另外有的人就是说哈，从历史以来哈，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为佛教而战，所以这是他们其他的宗教哈投给佛教的原因啊。所以啊，我们今年7月27号得到全球最佳宗教奖，你会觉得很荣誉哈。可是最重要，我是在说，他们决定这样颁了这个奖以后呢，这个奖颁不出去，因为没有一个愿意受奖的佛教团体，到目前为止找不到一个佛教团体愿意来接受这个最佳宗教奖。为什么呢？他们找到任何的佛教团体来代表佛教授奖，他们都说，那些比丘那些师父都说，我们感谢佛教被肯定，但是这个奖哈，这个奖是属于全人类，不止佛教徒，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所以这个奖是颁给全人类的，应该讲所有的种性，不止人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啊，没有一个宗教团体觉得他可以代表来受奖，所以这一个组织他们说目前呢，找不到接受的团体，可是他们会继续找下去，一直找到有一个佛教团体愿意接受他，那个时候他们就会颁布说哪个佛教团体代表受奖。这个是在说我们不见得只看我们佛教，我们看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皆证一真法界，潜能再开发。这个是感觉到我们很小，在华藏世界里面，有的时候抬头看看天空啊，看华藏世界多大，我们在整个华藏世界里面我们多小，我们很小，我们也很大很大，跟法界相应，我们也很有希望，我们可以等留熏习啊，这是别教的终极。后面还有更不可思议的圆教还没完哈，阿弥陀佛。